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今天我和美玲再一次请到林峰牧师和他的太太。
你们好，我是林峰。
啊，大家好，我是小鹿传道。
上一次我们和他们分享的非常精彩哈，美玲，你还记得吗？他们两个人讲到他们的家庭啊，当一组合起来以后，就成了一个火星撞地球的局面了。
是，虽然是撞了地球，但是还没有把这个地球毁灭。
是，
因为主耶稣来拯救地球了。
是，所以今天啊，要请你们继续来分享哈。上一次林峰牧师讲到，就说你们的这个婚姻生活，当时觉得是不是两个人都是神安排的、然后就可以开始过一个王子和公主幸福的在一起的这个童话生活了。但是你说了，这个童话生活从此就结束了。
对，结婚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对我太太是有一点仰慕的，因为她的灵性比我高嘛，她是已经读完神学了，我还没有进神学院，她又是我的属灵导师，那她的灵性应该比我好呀，应该她生命比我温柔啊，她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爱主的姊妹，应该是好像耶稣那么谷中的百合花嘛，对不对？但是我跟她一结婚呢，真是吓死我了，原来她这么凶悍的。当然人都有罪性嘛哈，这个我们对主的爱，我们对主的那个心智，跟我们自己生命的那个程度呢，其实是需要一个时间去慢慢去调和的。我们很爱主，我们愿意活出主的荣美来，但是不一定我们的生命立刻就能达到那么荣美温柔的那么美好的一个境界。所以无论对我的太太来讲，还是对我自己来讲，我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的生命还不完美，当你还带着那个老我的罪性，特别之前我有提过，我们两个人都是个性很强的人，婚姻的冲突就在所难免。所以我就记得刚进入婚姻的时候的那种的 shock， 那种的震惊啊，真的是让我觉得很痛苦，很不理解，为什么信了主的人，基督徒，读了神学的人，爱主的人，侍奉神的人，会是这个样子的呢？
记得你在底下分享的时候说，刚开始结婚了没有多久就要想离婚是吗？有这样的念头？
其实就是那种在争吵当中的时候，在冲突当中的时候，两个人的情绪已经失控的时候，那么就觉得哇，为什么这两个人不能生活在一起的？太可怕了！我们结婚的第一周啊都没有蜜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已经真的是冲突到一个程度，觉得过不下去了。啊，当然我们两个人都是爱主的基督徒，我们两个人都已经奉献生命给神，决定要终身的来服侍主，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是不可能离婚的，婚姻是没有后门的啊！无论对方多么让你震惊，无论你多么不能接受他，无论你觉得他多么可怕，这个婚姻就是神给的，这个人就是神赐的，所以你离婚是不可能。对我来讲，第一，这个婚姻是神给的，第二，神不喜悦你离婚，你没有别的出路，你只能往前走，而且你要努力的把这个婚姻经营得更好，那你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只能呼求神了，你只能抓住神。所以我之前我的太太也分享过，那么对于我来讲就是祷告，没有办法了，因为我太痛苦了，我跟他没得讲，因为我讲不过他，每次跟他讲道理都会变成一个悲剧，变成一场战争。你想他是律师啊，那很多人都以为哈，我的口才很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我以前做酒店经理，我可以跟所有任何一种人打交道。但是当我进入婚姻的时候，当我面对一个律师太太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所有的口才都不好使。律师从来不会承认他错，他每次都能找出我七大八大九大罪状，而且都讲得很有理。哎，讲到最后在想，真的是我错吗？为什么每次我都觉得我很对，讲到最后都是错？ 哇，最后讲到已经我无话可讲，只是胜了要发怒，怒发冲冠，我不跟你讲理了。不能公开的沟通，那就跟神去讲话。其实好多时候我们真觉得，当你夫妻两个人的婚姻有很大的冲突矛盾的时候，你也不想祷告，其实那个时候你觉得都是上帝的错。上帝，你说婚姻我们祷告了，也有应许了，你也让我们结婚了，你应该给我一个很温柔的很美好的妻子，可是这个妻子是这个样子的，都是你在害我，你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个人的属灵生命操练当中的祷告对我很重要。我从一信主第一天开始，我的父母就训练我祷告，所以那个时候我虽然很痛苦，但是我逼着自己跪下来在上帝面前祷告，因为我觉得除了祷告以外我真找不着出路。我又不可能满世界去跟人讲，哎呀，我们两个传道人，我们读神学的人，我们在家里吵架吵到过不下去了。除了神以外你真的找不到任何一条出路，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每一次争吵完了以后就是跪在上帝的面前祷告，哭诉抱怨也好，无论是什么我只能对上帝讲，哪怕是我负面的情绪我也不隐瞒的来告诉上帝。但是非常奇妙的呢，当我愿意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上帝真的对我的心说话。在我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以前，我心里面充满着对我太太的怨气，都是她的错，我是没有错的，我是对的，我是委屈的，我是受迫害的那一方，她是欺负我的那一个，她是不讲理的那一个，都是她的错。可是当我跪下来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圣灵真的光照我的心，上帝让我看到其实我太太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敬畏神也是很爱我的一个太太。每一次上帝都看到其实我的罪在哪里，我的软弱在哪里，我的毛病在哪里，我的错在哪里，就是借着这样的祷告把我的心思意念完全转变过来。而且祷告到最后的时候，我真是经历那个上帝的爱充满你的那种滋味是什么滋味啊！来到上帝面前之前你心里装的都是苦毒，都是抱怨，都是愤怒，可是当你祷告到最后这些东西就不见了，变成了是上帝的爱在充满你。哎呀，那个当上帝的爱充满我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我太太好可爱啊，我好想去抱一抱她，亲一亲她。所以每次我太太她说她很佩服我，因为总是我跟她 say sorry，这个不是我装出来的，因为我们俩刚争吵完有矛盾的时候，我怎么可能跟他 say sorry， 我怎么能说对不起，我那时候对他都是觉得是他的错，他应该来跟我说道歉。可是我之所以后来能够去跟他道歉，是因为我祷告了，我祷告之后上帝的爱充满我，我就觉得他很可爱，而且上帝光照我让我看到我的错在哪。所以祷告完之后呢，我的心里边就涌起一个冲动啊，就是我要不惜一切代价的去抱着我的太太去亲她，去吻她，去跟她说对不起我错了。当然我太太每一次都是拒绝我的，别碰我别碰我但是我才不管呢，我就把她抱在我的怀里，然后去亲一亲，摸摸她的头，去吻她，老婆对不起，是我错了，这次又是我错了我错在什么地方， sorry sorry， 是我错我错。慢慢的他就在我的怀里边呢就安静下来，我们就从狂风暴雨变成风和日丽。所以那个时候刚刚结婚的时候我们的那种婚姻当中的那种矛盾我们就是这样来处理的。当然时间久了以后慢慢慢慢的这种狂风暴雨的时候也越来越少了，慢慢慢慢的两个人属灵的生命越来越成长成熟的时候现在好很多了
但是刚刚小鹿不是也讲过吗，你的个性比较艺术家的那种型，跟他的这个律师按部就班的这种工作态度不一样嘛？那后来你们怎么样磨合呢？
我还是挺艺术的，但我其实就是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婚姻呢，一开始呢觉得那种冲突啊，其实后来仔细想一想呢，上帝真的是很奇妙，我们两个人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虽然个性都很强，但是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强人。他就真的是那种很理性很有计划很有原则很有逻辑的那种人，那我是属于艺术家的那种追求美追求感觉啊，追求爱追求浪漫追求这一种的东西。其实这两种的个性呢，我相信在很多婚姻当中都有这种的搭配哈。这两种人其实在一起挺辛苦，我就觉得他太少浪漫，他做事情太严谨，他就觉得我太随便我太不严谨， 但是其实你任何一种个性走到极端呢都不好，都有各自的问题。其实他呢向我这边靠拢一点，我向他那边靠拢一点呢，其实对两个人都是一个祝福来的。所以后来看到上帝的美意呢，其实就是这种不同的人，但上帝把你配搭在一起，就是相互的来互补，因为两个人是一体了嘛，已经不再是两个人了。那么你成为一体的这个婚姻，让这个婚姻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两方面的特质都有。但是重要的是两个人你得彼此接纳，他跟你不一样，你接纳他，然后两个人可以彼此帮助，彼此互补。
其实刚才听到林峰牧师还有小鹿的分享哈，真的能够感受到一点，就是两个人的婚姻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都可以抬头仰望这个创造天地的主。
是，
因为当你们两个人跟神的关系近，用祷告来托住的时候呢，就发现你们跟神的关系越近，你们两人的关系就越近了，就像一个三角形一样，那个点在上面，那你们两个人共同的和神的关系靠着祷告来把你们两个人连接在一起了。那也特别想知道，就是你们后来有孩子了对吗？那知道小鹿很喜欢孩子，你们两个人的个性需要磨合，但孩子教育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矛盾会产生呢？
是，我觉得其实婚姻家庭啊，其实指向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嘛，我们不是很了解自己，我们都觉得自己不错，很正确啊，比别人好，这个是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这样的看法。我觉得我很感谢神给我一个这样的婚姻，而不是那个无风无浪的。其实我觉得在婚姻里面，无论是你的丈夫还是你的孩子，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接纳。在这么多年的婚姻家庭里面，神让我学习接纳，接纳你的丈夫，也接纳你的孩子。因为我有两个儿子嘛，两个儿子的性格都不同，有一个呢就跟我的性格很投缘的，而看到他怎么都很可爱，另外一个很聪明也很漂亮，但是那个性格呢就跟我有点冲突，就是我让他向东他要向西的那种。那你一定会很多时候很气愤嘛。我觉得神在这个婚姻家庭里面给我一个很大的祝福，给我一个很大的操练，就是说你不能够靠着你自己的爱去爱你的丈夫，那个非常的有限，就像一杯水喝光了就没有了。包括母爱很伟大，你自己两个儿子一定都爱的嘛，但是你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是有偏心的，你有些时候爱不起来的，他自己是亲生的骨肉你都爱不起来的，有人让你生气啊。所以神就教我，他说你要接纳，爱最重要的是接纳。接纳不是说因为他好你接纳他，对吧？那叫欣赏。接纳就是说他那些不好的地方，他那些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地方，甚至讨厌的地方，你去接纳。就像上帝接纳我们一样，我们是很讨厌的，很抵挡神的，很不可爱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耶稣接纳了我们并且为我们死。我觉得这是要像神一样去学习接纳。第二一点就是你的爱，人的爱一定是枯竭的，包括伟大的母爱也会枯竭的，要靠着耶稣的爱，因为耶稣的爱是永无止境的，要靠着耶稣的爱去爱你的丈夫，靠着耶稣的爱去爱你的孩子，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你的家庭带到一个上帝祝福的一个路径当中。我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我只是说我如果没有上帝，我应该会是一个很不幸的女人，不知道怎么做女人。大陆出来的很多女人，有强势的女人呢，都是家庭本身就是母亲很强势啊，你就很像你的母亲，然后你又在社会上又把你训练得很强势，所以你根本不懂得怎么做人，怎么做女人，也不知道怎么做妻子，也不知道怎么做母亲。哦，你以为你会，但是实际上都是在婚姻当中。我觉得神就是说，我首先让你知道啊，你怎么样做女人啊，怎么样做一个妻子，然后怎么样做一个母亲，完全都是掉反的。所以我觉得很感恩，如果没有神我一定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但是因为有了上帝，我觉得他不仅救了我的生命，也救了我的婚姻啊，让我能够在这个婚姻当中慢慢去体会婚姻的真正目的，慢慢去体会上帝在这个婚姻当中给我的祝福。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都是他的错，都是他的问题，都是他是发起者，但是祷告的时候你就看到自己的罪，真的有些时候你就流泪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这种败坏，承认自己对丈夫不够尊重，不够顺服，就越来越经历到上帝在你里面的那种破碎， 那种医治，然后你知道你最后会越来越讨神的喜悦。当你讨神的喜悦的时候，你的丈夫也一定会喜悦你。
林峰牧师啊，从你们两个刚刚分享的一些经历哦，看到你们两个在神里面都有很多的改变，但是在教养小孩的方法上面会不会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的冲突？你有你的意见，小鹿也有他的意见呢。
嗯，其实在这个教育孩子的这个方法上呢，我觉得有一些的原则我们应该去明白的。好多中国人的父母啊，我们把孩子当成是我们的自己的私有财产，所以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喜好去教育孩子，甚至于我们实现不了的理想，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替我们去实现。这个思想是一个非常自私自我的一种教育孩子的原则。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呢，第一，他是属神的，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其实是我们跟孩子一起去搞明白神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旨意是什么，神要他做什么。那第二件事情呢，孩子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特性，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个性，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恩赐特长，我们要发掘他里边的那个属于他自己的东西，给他设计一个按着他自己的本性所应该走的适合他最佳的一个发展之路。反而应该把我们自己的那个东西啊，我们自己里边的那个自我呀，把它慢慢的放到后面。在我跟我的妻子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很自然的我们俩人的个性很强，这种很强的个性同样的会进入到儿女教育的这个领域当中。所以我们有我们的喜好，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小孩子应该这么说话，不应该那么说话。我们甚至于希望他将来两个孩子都做牧师，都做传道，那所以给两个人孩子起的名字都是传道人的名字啊，都是希望他们继承我们的衣钵。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侍奉神以外，再做什么事我们都觉得没意思，对我们自己来讲哈，因为那是神给我们的呼召跟感动。可是呢，当我们去面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把那个东西要先放下来。哪怕我们觉得侍奉神是最美好的，其实我们的孩子会问的，比如说我的老大会问说，爸爸你希望我将来做什么？你是不是希望我做牧师？我不说的，我说孩子，那个不是爸爸的事情，我说那个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事儿。我说爸爸就陪着你，我们一起搞明白上帝到底要你做什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说爸爸希望你做什么其实不重要，上帝希望你做什么才重要，我们一起搞明白上帝的旨意。那在平常的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呢，特别刚才我太太讲到老大哈，我们的大儿子其实真的蛮多冲突的。老大曾经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他的生命很多的问题，他的个性有问题啊，也在外面给我们惹不少的麻烦。包括我们有一段时间真的怀疑他是不是有叫多动症哈 ADD ADHD 这些东西，我们也去看过医生，医生又说他好像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哎呀，我们真的好难过，我们真的很彷徨，到底这个孩子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们好多时候真的是按照我们的那个方法，按照我们的个性，用那个强力的手腕哈，去要求他，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所以跟孩子的那个冲突啊，有的时候也很激烈。虽然那个孩子很小，已经跟我们有很多冲突，可是真的我们后来经历神的恩典。所以我就真的很想提醒弟兄姊妹哈，要对我们的孩子有信心。那个信心是因为他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对孩子有信心，归根到底是对上帝有信心。那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后来我就发现我的孩子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有一天晚上，就是我案例牧师的那一天晚上，在教会给我做完案牧的圣职的典礼，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庆祝哈。之后回到家，我就打开孩子的书包啊，因为我是在家里负责督促孩子学习的，我要检查他们的书包。那打开以后呢，我就看到书包里有一封信，而且那封信是保密的，是教育局写给父母的，连老师都不可以看的。哎，我说什么东西，是不是我的孩子表现太差，教育局不给他读书，要他回家。结果我打开那封信以后呢，原来加拿大的小孩子呢，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教育局呢会有一个考试，就是测试你的孩子啊，我们中国人叫天才。我的儿子有跟我讲过，家长签字允许他们参加这个考试啊。那我说我就签字啦，允许啦，你要考就考咯，你怎么会是天才呢？你不要给我惹麻烦，你好好毕业就好了，你怎么会是天才？结果那天的那封信就告诉我说，你的儿子通过了这个天才的考试。 后来教育局又派了一个心理学的专家来一对一的来面试我的儿子。教育局的专家又给我写一封信，他说经过我的测试，我确定你的儿子是一个天才，而且那个分数很高，他说他要接受特殊的教育。所以当我拿到这个信的时候啊，那天我嚎啕大哭，人生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么激动，但是那一天我嚎啕大哭。上帝把这些年积累在我心里的对这个孩子的不满怨气，那一天我全部都释放。原来不是孩子的错，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孩子，但是上帝是不会出错的，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最好的孩子，我们要凭着信心等候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孩子。
当然这个孩子不是说他是 gift， 我们就觉得好像上帝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其实两个孩子呢我觉得从小的时候呢，最宝贵的就是说他们都跟着爸爸去学祷告，而且也有晚上查经的时间。对两个孩子最大的祝福呢，就是他们真的是很认识神。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他们一定第一时间说爸爸妈妈给我们祷告，就是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这个神是他们的中保，是他们的依靠，他们真正的生命的根基是在神里面。特别是那个老大，就是有一次他在那练琴的时候，我就在后面，那时候他7岁，我真的觉得精疲力尽了，神突然间就对我讲话，他说你的孩子就要靠恩典活啊！我一下就突然间顿悟，神说你到40岁才知道靠恩典活，因为我过去都是靠自己嘛，就包括做传道那段时间，我很多时候也是靠着热情啊，靠着努力啊，靠着自己的这种能力去侍奉神啊，没有懂得怎么样是靠恩典靠神的。他说你40岁才明白，所以你前面的日子都活得很累啊，但是你这个孩子他从7岁的时候他就是要靠恩典活，他的意思说你把他交出来吧，交给我。周围的弟兄姊妹也给我们印证，一个Sunday School 的老师就是对他有负担，他说神给他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帮助我的大儿子。那个老师就说他常常为我的大儿子祷告，他说你的大儿子是靠神养的，他说你不要抓着他，让他经历这么多东西，就是要粉碎他自己，要让他知道他一生都要靠恩典靠着神才能够在地上行走的。我们带领孩子其实也没有读很多怎么教育孩子啊，也没有给他们花很多的时间钱去训练他们学这个学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他要跟神有关系，他要在神里面有根基，将来就算我们两个人帮不了他，甚至是我们可能给他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他的根基都因为在神里面，他一定会长成一棵大树，一定会被神使用。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做